Hello， 大家好，胖哥电影俱乐部已经经过了两年时间，在这两年时间里，我们讲的是人生，玩的是境界，让我们乐在其中。来吧，每期通过一部电影，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欢迎收听一个深度解析电影的电台。
那好，各位观众，请我们以最饱满的热情和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创人员。
大家好，大家好。
那我们的访谈就开始了。今天呢，很荣幸请到了我们的主创人员。下面请我们的主创人员先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好吗？
大家好，我是马可，很高兴来到昆明，也是第一次来昆明，非常高兴，也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这部电影。
大家好，我是导演张猛，不止一次来昆明，
你好，
谢谢昆明的观众。
大家好，我是叶一云，在影片中饰演小女儿管楚。第一次来到昆明，然后我觉得这边的空气非常好，然后气氛很好吃。
好，三位主创不远万里，那我就开始我们的访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的张猛导演回答。那为什么想到拍摄这样一部讲述一个父亲和四个女儿亲情之类的一个电影呢？
是这样，我因为从大学毕业一直到现在在外面漂泊了很多年，然后突然今年年初的时候马总给了我这样一个剧本啊，然后我也是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个年龄。原来呢，我都是跟我爸妈，跟家里人都是在说善意的谎言。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的爸妈开始跟我说善意的谎言的时候，我觉得是我该拍这样一部电影的时候的。
好，谢谢导演。那下一个问题，我想说，看完这部电影呢，既然我们都发现了这部电影的演员的卡斯阵容非常强大，这里边不乏小鲜肉，也不乏老戏骨，可以说是各大电影圈红透半边天的演员啊，都来到了我们这部电影里边，加入了我们这部电影。那我想问导演和马总，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拿什么说服了大家，然后来参加我们的这部电影呢？
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因为是有张猛导演的号召力，大家都很愿意跟张猛导演来合作。第二个呢，我就是在合作的这些所有演员里，包括我们的主要演员和客串演员，大家对这个故事和对自己和对自己父母之间的这种情感和亲情的关系都非常感同身受。所以说呢，当时我们发出这个邀约的时候，大家时间上可以的话，基本上都是义无反顾的来去参与到这个电影的合作中。
导演说，
主要还是因为所有的人嘛，都对于整个的这种父女亲情的这方面的东西都是有共鸣的，所以说他们拿到剧本也就纷纷的都来了。我们也都想在这部电影当中向父母或者说对父母表达一种一切都好的这种感觉了。
好，谢谢马总和导演。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这部片子，这部片子在澳门那个阶段呢，讲的是小女儿的故事。那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我们小女儿叶玉云女士。然后呢，也想问一下，玉云，你是怎么样塑造和理解这个角色的呢？片中。
首先我觉得我跟这个小女儿还是挺有共鸣的，因为在性格上，她虽然跟爸爸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最亲的，然后是最无话不谈的，但是个性我觉得她还是挺强的，而且有自己的主意。她大家都看到了，她是一个很个别的、很特定的一个群体中的一员，她是一个拉拉。但是面临这个问题，我觉得多数的孩子是真的没有办法向父母启齿的。再就是有一个特别共鸣的一点，就是这个女孩其实是一个有梦想的女孩，她从小想跳芭蕾舞，但是由于现实，由于生活的困境，她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梦想。但是她不断地在跟家人，在跟爸爸说，我仍旧在 我仍旧在进行的这个梦想，而且我做得很好。我相信其实在座的像我们这个同龄的，无论是80、90、70后，一定都是跟父母这样说的，说你的工作还好吗？是的，我的工作还好。你的家庭还好吗？其实我一切都好。就是自己无论有多大的苦衷，有多么痛苦的经历，但是我觉得我相信我们都不会是跟父母说的。
好的，非常好，感谢依云。那依云是第一次和张猛导演合作吧？
是第一次
啊。那我这个问题就问张导导演了。我想问一下张导，您对我们那个依云合作您是怎么看一下评价一下我们依云呢？
张导给点面子。
首先呢，从这个形象上来讲，我觉得是符合小女儿的。其次呢，依云也是学习导演的，因为我们算是校友嘛。本身呢，他在这方面他也是有自己的想法哈、啊，对于角色的理解也和其他的人不一样，毕竟还带着一个导演的思维。包括在现场的时候，也偶尔还会请教我一些导演的问题。我说别请教，我说我们就沟通一下就 OK。总之，角色完成的非常好，包括他自己还在练芭蕾舞啊什么这些东西。
说到这段，我再插一句，就是因为导演希望我是一个富有芭蕾气质的那样的女孩，但是由于我太胖了，就是我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都走到哪里我就一直在吃，然后导演就很头疼，说你可不可以给自己要求严格一点？所以后来我就一气之下开始减肥。
但是我们看到了影片中您呈现的是表完成度是非常高的，
那是减肥后的结果。
非常棒。那个我们这个演员呢，有我们姚晨，有窦骁，有我们的陈赫。那剧中的四个兄弟姐妹，作为您是怎么看待他们这四位演员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部影片贯穿始末的，就是我们张国立老师。张国立老师在整个电影圈都是老戏骨了，那您能对他的一个合作上一个评价吗？我看你们对手戏也非常非常好。
啊，你是说所有人吗？还是国立老师？
啊，两个问题，一个是您的四个兄弟姐妹，然后再就是您的父亲国立老师。
四个兄弟姐妹其实给我的印象都还挺深的，因为大姚吧是属于在现场特别像一个姐姐，她是在现场可以照顾大家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夜戏，她会把她自己的一些保养品啊，包括好吃的拿出来给大家分。就是他说熬夜然后会缺乏维生素，他们每个人给你一粒维生素 C， 是一个很细心的一个大姐。窦骁是一个特别阳光特别善良的一个男孩。其中我觉得有一个细节还是让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当时在拍屋里面的戏，然后屋里面有一个鱼缸，因为拍摄的时间有点长，然后鱼就有点缺氧，然后窦骁就不厌其烦地跟工作人员说能不能给鱼加点氧，能不能加点氧，因为鱼都快死了。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男孩是很善良的。陈赫就是一个大吃货，就是我的印象中，我们在拍所有的戏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吃，一直在吃。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一个比我还能吃的人。国立老师在这里，我想多说一点，因为我跟他合作很多部戏了。这一部戏我是跟他合作的第三次，就是已经非常熟络，而且我觉得在现场，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戏外，他都像一个爸爸一样。比方说你真的如果迟到了2分钟，他是非常严肃的说你为什么要迟到，你知不知道大家都已经到了，我说堵车，然后你能不能不要找理由。所以他其实这是我们第一部戏的时候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所以我对这个时间观念是非常强的，就是从他那儿来的。就是我跟我的工作人员说，就无论如何不能迟到，也不能让大家等。
想要你的吗？
国立老师在现场是一个老管，他什么都管。
就像剧中的老爸一样，
对，非常
好，非常的棒。我想啊，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今天来了很多昆明的媒体记者和影城的一些老总来支持我们这部片子。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问我们马总，如何向大家推荐这部电影，能取在我们昆明能取得最好最好的成绩，最好最好的票房？
这个问题我答上半部，导演说下半部。我觉得第一呢， 我觉得是这样，在中国电影里面，我们特别缺现在有一个特别普世的观众最能平视的一个价值观来看待现在我们身边的人。我觉得这个电影呢，很平和的、很平实的反映了当下中国在这个阶段人和父母的关系和自己的问题。同时呢，我觉得放在岁末年初，中国人在元旦后春节前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全民社会情绪。我觉得放在元旦档这个时间段呢，会让很多普通观众有很强的代入。
导演来说一下下半部。
这是一部比较暖心的电影。我在拍摄这部戏的时候，说实话，没有用太多的叫做艺术上的力量。我用了好多关于调动了很多自己情感的力量，包括自己在从上大学开始一直到日后自己在生活，然后用了很多的生活中的经验，而且不是为了去告诉80后怎么样，90后怎么样，实际上我们都一样，无论我们70后、80后、90后，我们都终将会走到这一天。所以说我们在一切都好里边，我们试图抛砖引玉也好，或者说给你一个把手也好，希望每一个人能打开一个情感的窗口，然后把自己和父母缺失的和自己家人缺失的等等的东西都填补过来。所以说我希望大伙儿能够真的到上映那一天能够到影院去捧场。
我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之前呢，因为这个类型呢，现在没有太多人敢拍了，因为这个活儿的确不便宜。我们做了很多功课，我们拍完以后，我们做了在北京做了大量的观众试映，因为北京现在有一个第三方的调查公司。出乎我的意料呢，是其实这个电影啊，说实话，观众的反应比媒体的反应要热烈的多得多。所以说，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其实现在中国的观众其实很缺少跟他自己代入感很强的这样的电影。其实这种类型的电影在好莱坞已经很普遍了，当然就包括我们这部电影曾经是翻拍的那个托纳托雷那版《天伦之别》。这位导演当年拍过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天堂电影院》，后来2007年的罗伯特·德尼罗又翻拍了一版。好莱坞这种类型很多，有《天伦之旅》，有《当幸福来敲门》，有《悲剧人生》。其实电影本身这个类型是对普通人、中产也好、工薪阶层也好，他这个视角在电影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类型。但是现在在国产电影里面几乎没有。所以说我跟导演，我们这次我们就一起来尝试了一下，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视角来拍。我相信观众会看完以后对这个电影的感受可能会更强一些。所以说也是拜托在座的媒体朋友和院线的这位同仁们多多支持我们这样一种类型。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马总和张导的一个呼吁，我也代表我们的观众说一句话：今年新年伊始，1月1号，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观众能带着自己的父母进电影院来看一部温情的《一切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访谈就此结束了，然后呢，就到了观众互动环节。观众互动环节呢，我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问题，能达到的观众都将获得我们主创的签名海报。但是呢，有一个要求，不能因为依云长得漂亮，3个问题都问依云。我希望我们的观众每个人问一个问题，都问我们三个不同的主创，好不好？来，谁来举手？那我来点吗？那就好，从前到后，好，第一排 ，OK。
大声说就 OK 可以了。
我想问那个张猛导演，就是在里面可以看到，就是张国立老师扮演的这个角色经常会跟自己的孩子童年的时候的一些对话，但是我发现在里面母亲这个角色好像在他回忆部分里面好像就被隐形掉了，这个就是您能做一下解答吗？您当初是怎么来构思这一部分的？
首先说什么呢，作为母亲来讲当然很伟大啊，就是说我们试图用回忆录的方式，就是说让老管在他整个这次旅程当中，他要去把他回忆录里边缺失的部分他要补上。实际上我们在里边在台词当中也有过叫做我和老伴儿之间的那个往来，大概有2000多封信件，完全是靠这些东西去勾连起来他那些缺失的部分的。再一个呢，作为一个合家欢乐的电影啊，觉得不适合把一个母亲在从回忆当中或者在从影像当中把它翻出来，我觉得可能会对这个叫做合家欢事的东西会有一定的影响。
好，谢谢。 谁来？赶快踊跃举手。那好，那我们第四
排，第四排这个。
我想问一下这个岳毅小姐，就是你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里面有一场戏是你在那个橱窗里面，就是穿着芭蕾舞衣，然后有一个那个慢慢的旋转的这么一个细节。我觉得，但是看这个就是看这个场景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特别感动。我想问一下，你在演这个，就是在演这场戏的时候，你当时是抱着一样什么样的心情？
其实我相信你当时不是感动，是心疼。
对，
对，我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的，因为我当时在旋转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边是在哭的，因为我非常能够感受到，当一个这样的孩子，你从小有梦想，然后你非常非常想穿着芭蕾舞裙，然后站到台上受万人瞩目的那个梦想，最终被生活破灭，然后你最终只能在一个特别破旧的一个小饭店里面去当一个木偶人，然后是别人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就那种破灭感，我觉得是人生最大的一个悲哀。但是我觉得的确是生活中千千万万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有自己的梦想，但是也不是每一个梦想都能实现，但是当这个梦想破灭的时候，我们还要勇敢地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特别心疼的。
好，最后一个问题了，那由我们叫一个女生吧，第六排我们戴帽子那个美女士，哎，可以吗？
我的问题是问张猛导演的，因为我们很多人今天来这儿是冲着钢的琴来的，钢的琴是一部非常有这种导演风格的片子，比如说中间的大量的这种全景镜头的运用，然后这种舞台戏剧舞台式的这种场面调度，然后包括这个声音的处理都非常的有你个人的风格。那么但是我今天看了这个整个这个片子哈，因为我以为你会一直承接你这种电影风格，包括那个山上有棵圣诞树中间那个黄海波一面那个余星桥的诗，我就特激动哈。但是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就是看不出来是张猛导演的片子，这部片子我觉得可以说是任何导演的，甚至我自己觉得还有点像一个大型的广告，就是像有点像你那个蒙牛的那个牛奶的那个温情片的广告，反正就是看不出是你拍出来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处理这部片子的这个语言风格的时候是怎么来考虑这个你自己的个人作为导演啊这样子的一个你的创作的经历放进来。
是这样哈，我也解释过，因为我们在去年前年的时候，我们拍完《胜利》之后，因为华尔波的问题，我们也打乱了我个人的创作的阵脚哈，我不能被市场抛下。首先，我们必须得在市场当中说话。那么，市场作为一个有表达的导演，你要让它更加商业化来讲的话，你就要去掉你个人的表达。刚才我也讲了，我说这部片子没有太多的艺术上的含量，但是在情感上是真挚的。我也希望像钢的琴那样的电影，就是观众太少了，就说可能现在院线呢，或者说这个银幕多了一点之后，但是还是属于一个小众的。但是我觉得像现在这个一切都好来讲了，就说我必须得在市场上，我得叫做得有我，如果没我的话，我可能就被抛弃掉，这彻底就随波逐流。
我补充一点啊，刚才那位女士小姐说的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是作为张猛他们一波青年导演来说，其实我觉得呢有很强的他的导演态度和风格，但是我觉得呢，其实我们放眼全世界的很多导演，无论是我们看到的我们大师级的一些导演，像比如说像库布里克也好，像斯科西斯也好，包括像伍迪艾伦也好，这种我们很喜爱的导演，他们可能有拍过很好的艺术片，当然他们也有很成功的商业片。你像库比克也拍过像斯巴达克，有了斯巴达克之后，他才有权利在好莱坞有他的话语权。那我更觉得从制片人的角度，为什么呢？我一直力邀张猛导演来拍，我觉得第一，这个电影它其实视角很平缓，但是它带劲儿很足，这个劲儿呢其实对观众有某种的代入和感动。那如果能把这样一部电影让观众能感受得到我们又有所表达的话，为什么不 这第一。第二来说，我觉得作为年轻导演、青年一波导演，他们作为这波导演来说，我觉得更需要在商业上，我觉得有一定的一席之地。但这并不代表会磨灭他们作品的锐度和尖锐性，因为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这个片子有这个片子的表达方式，可能胜利有胜利的表达方式，可能张勇下一个电影的想法，要不然有另外一个更尖锐的表达方式。所以我是觉得，还是应该让导演们在这种类型市场中站住姿势，同时又有它的商业属性，同时这样的话，我觉得整个这条路线会走得更长久一些。这是我自己的感受，我不知道。
对，
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刚才张导和马总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有一点哈，因为我们昆明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在所有媒体、所有院线和所有观众，我们一直在坚持一件事，就是支持中国青年导演。我们之前做过的很多事情都是在昆明乃至全国都是有影响力的。我们今天来的大部分朋友都是张导演的粉丝，我们也是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张导演的作品，也希望能做出比钢琴更好的作品，我们都会给张导演支持买单的。来，我们主办方呢也给我们争取了更多跟主创人员见面的活动，见面的机会。现在再临时增加两个问题，我希望谁有问题问马科马总的。
好的，
那我们第二排。
我就是要问那个马老师问题，我是云南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觉得这部片子看完了之后呢，不管于公于私，我在两个公司两个渠道上我都会支持这部片子。因为我觉得您胆子太大了，选择这样一个题材，不管原片的那个意大利导演的这个剧本是什么样的，而且我在其中看出了一些以前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关于家庭的一些思考。这种片子在现在的市场框架下面确实是不太好预计的一个预估票房的这么一个片子，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您，当时在选择这样一个题材的时候，是基于是老龄化社会到来的一种考虑呢，还是对于您自身的一种自己的一种风格化的一种喜好？我相信中间有这样的一些原因在里面，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剧本，然后为什么是怎么样来打造它的这种中国化元素的这样的一个剧本的？
明白。其实这个我3年前看过德尼罗剧本，看完之后我就非常有感触，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把它翻拍，因为我觉得这个朴实的价值的概念其实是特别适合在中国当下社会中把它翻拍的。因为它底子好，而且呢我很喜欢它的那个叙事的模式的方法，这样的话呢，我就很快我们就拿到版权之后，因为这个版权很难找，它不在美国，它在意大利。意大利呢是在托纳托利下面的一个很小的电视公司，而且这公司不是谁来都卖给你的。后来我没办法，我就找到了江老板，江振强先生呢说好，我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江老板就去了，俩礼拜就搞定了，我花了2年都没找，他俩礼拜就搞定。这个其实就是江老板在国际影坛上的人脉，大家都很信任他。完了，我马上就跟张总联系，我们俩就做这件事情，剧本出来，大家一看都非常好。我个人觉得呢，是胆子大不大，我觉得是有一点我认同的，就在电影的这种里面，就跟观众交流的里面，我觉得情感是第一位。其实你看很多好的电影，它可以包一个很科幻的外壳，它可以包一个很魔幻的外壳，它也可以包一个很暴力的外壳，但是你会发现中间的情感。其实你看大商业的影片，你看《哈利波特》也好，你看《变形金刚》也好，甚至你看《复仇者联盟》也好，它其实最后好莱坞落在情感上，他有亲情，有爱情，或者他有他的荣誉，他有他的正义。我觉得这种情感跟观众交流是最直接的。那看这个片子呢，我觉得可能因为现在中国电影现在的确这个市场吧，包括整个社会虐气太重，我们希望用一个稍稍的高于点生活的温暖性的东西给观众很多的抚慰。我其实不建议电影太多的去表现社会阴暗面，那你要如果那么做的话，你与其可以去拍纪录片。当然说你更尖锐的东西呢，我们还有一个体制的问题，你本身在这个体制下你可能用那种方式表达是有问题的。但是我比较同意前段时间陈国富老师说的那句话，体制不是借口，我们现在的创作者永远不要拿就是说审查当借口，那是一种特别无能的表现。 你在中国拍电影，你就应该去在这样一个空间之内给当下的中国观众，让他有最抚慰的东西。因为现在的大家生活已经很困苦了，很困惑了，那我觉得大家看完电影之后应该有更多的温暖，对他有一种抚慰。很简单，我这个电影拍完之后出门，年轻人给父母打一个电话，父母看完之后可能回家给孩子们准备一顿晚饭，我觉得对于这个电影就足够了。这就是我拍这个电影最大的动力和初衷。
好，最后一个问题了，那就有请我们第一排这位老爷子来问一个吧。
您直接说就行。
是要问张猛导演的。
哎，
那个我是问点私生活的事。我刚好有两个女儿，两个都还比较成功，但是我失去了她妈妈一年都快两年了。我要问一下，我以后的生活该怎么来调节，该怎么来
情感观安排。
您这么说我也不会了，因为我只是觉着，我像我前一段我觉着我父亲身体不好，然后他就总会跟我说我还说好极了，你不用担心。然后我父亲也是一个导演哈，之前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要再找戏了，我说你就在家，但是他在家不行。然后我呢，用我的方式呢，我让我父亲呢还依然回到了他的拍戏的摄制组啊，他还是在摄制组里边，他是最快乐的。他那样的话，他的所有的病啊或者病痛啊什么之类都去掉了。再有一个呢，我像我现在来讲呢，我也是让我爸妈呢尽可能的能做到，就是说就别干活了，还是养老啊，就是这种，然后尽可能的让他们去旅游啊什么这些东西。还有呢，就是我觉着我也是劝我父亲，也是说也是要写一个回忆录哈，就是哪怕是一个家庭的流水账啊，至少收拾收拾仓房，把过往的信件拿出来读一遍，可能对自己回忆也好，或者勾起一些什么也好，这都是有帮助啊。
我感觉最后一个问题非常切我们这个电影的主题。老爷子张导如果没有时间的话，那胖哥陪你一起看电影，我相信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以后跟着我吧。好，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访谈和观众互动环节就到此结束了，然后非常感谢各位能聚到一起，我们影城给几位主创准备了鲜花大麦，请我工作人员送上鲜花。好，祝愿我们的电影一切都好，票房大卖。同时主创也帮我们大家准备了一封信，希望大家告诉你们的父母我在昆明一切都好，请工作人员送上道具，然后让我们主创